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没理想编辑部，我是林兰，
我是思珍。
今天非常开心，也很激动，像去年迎来邵艺辉导演一样，我们迎来了一位心动已久的女嘉宾，就是脱口秀演员袅袅。可以请袅袅和大家打个招呼吗？
大家好，我是袅袅。
一个梦想成真的时刻。
没错，那个 list 就不断的打勾，就很开心。
对，
其实我们现在目前的状况呢，是在阿那亚的一个酒店的房间里面，并且是在早上刚起床没有多久开始录今天的这个播客。是为什么我们会齐聚一堂呢？是因为我们来参加理想国的一个读者日的活动。所以袅袅来这边是参加什么样的一个活动？
我是参加一个叫老奶之夜的作家接力谈论文学作品的活动。我之所以要强调这个作家接力谈论文学作品，是因为我原本以为这个是大家坐在一起你一句我一句的聊，后来发现是要轮流上台拿着话筒自己讲十分钟的这种聊，来了一下心态就崩了，感觉自己没有那么多干货要输出，所以现在还非常焦虑。
那场活动是在今天晚上，我们录制当天的晚
上
会举行。
我们就说那场活动没看有很多的嘉宾，然后我们就想说大家要
大家是什么样的讨论形式？
对对对，原来是这种接力形式，怪不得。
对，应该是主办方也没想到邀请的人都来了。
所以袅袅当时为何会答应这样的一个邀约？
因为我之前就在看理想，听过挺多栏目，然后也买过年卡会员啥的，
整个机。
所以邀请我的时候我就觉得那就来参加一下看一下，而且我也没来过阿那亚，我觉得挺新鲜的。
好的。对，反正我们今天的这个前情提要大概就是这些，但是还是希望跟袅袅聊一些除了这个活动以外的一些别的有的没的。
对，就是一些我们早就想问但是一直没有机会问
的
问题。
对对对。
那袅袅最近在看什么书或者是影视剧之类的吗？
我不知道，我这么说起来有点不好意思，但我最近在重温那个神探夏洛克那个剧。就是挺莫名其妙的，可能就是因为我最近看了好多最近出的那种英式侦探剧，就那种马洛谋杀俱乐部啊，还有那个米探路德维希什么的。
这俩我都看了。
是，我也很喜欢。然后我就想看一下梦开始的地方。看了一下，我一开始觉得还是现在看来是有点老套的。而且那个滤镜也有点土了，是那种土味复古剪辑才会用的那种滤镜。但是如果看进去的话还是能感觉到演员之间的那个感情流动是非常非常引人，让人忍不住回想的。就是我以为我只在大学时期那种幼稚的磕 CP 的时期才会沉浸，你知道吗？然后我一开始看的时候我具备十足的批判性眼光，然后没想到看了三季以后就还是看进去了，
就又开始磕了起来。
对，又开始磕了。
经典作品还是有它经典的原因，
成为那种那个什么 Lofter 上面的经典 CP 也是有原因的。
而且之前我也没看过福尔摩斯的原著，这次看完我就又去看那个原著，发现写的确实很流畅，也引人入胜，应该早点看。
我最近也有稍微看一些老剧什么的。那你会觉得就是做脱口秀的这些年以来会影响你的文学品味吗？
我觉得是给我寄书的出版社影响我的文学品味。我现在就是谁给我寄书我看啥书，有时候还有也会吧，其实因为做脱口秀的人还是挺爱看书的，因为如果老上网的话你的话题就那么些，然后我没有说这个不值得批判或者不值得说或者怎么样的，但是就是我会觉得可能题材没有那么容易产生更独特的感觉，所以可能看书看点大的那种思想上的观点是有帮助的。
就比如说其实如果长期浸泡在互联网上，是不是就等于说离这种网络用语有点太近了，或者是离大家的那个情绪啊和什么的有点太近了？
对，我觉得离大家情绪太近的缺点就是容易上瘾，抓到停不下来，也对创作没什么帮助。因为网友真的很聪明，他们经常留下超级好笑的评论，而且已经很精简了，你没办法超越他们了，只能找一些无人探究的话题默默耕耘。
是确实，因为我有时候刷一些社交媒体平台，我看那些评论区网友的回复是真的特别好笑，
真的很好笑，而且他能抓到那个精髓和本质。
而且现在刷那个小红书的视频，我都不从标题进，我都从那个热评第一进入。
哦，
就你刷的时候你会，现在小红书也挺聪明的，他知道网友都
你知道网友都很聪明，
他离不开网友。
是，
那这几年你会觉得自己的那个表达欲就是会有变化吗？是越来越想说，还是曾经经历过一段不太想说的时期？
有变化，是经历过不太想说的时期，然后最近慢慢变得有点想说了。我之所以又想说了，是因为我感觉我憋不住。所以我觉得人像需要排泄一样需要表达，就是反正你不是这样排就是那样排。说实话这个事儿也没有那么高大上，它就是人活着的一种生理需要。所以
因为我之前跟亚荣聊天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超级深刻，他就说因为你居然没有参加比赛，但是有作为编剧，所以你就像是一个内容导演一样去问他最近段子怎么样，写出来了吗，然后写好了没有，然后 Echo 也收到了来自你的问候。所以是去年做编剧的时候也已经在蠢蠢欲动了吗？
我去年其实没有正式的做编剧，但我今年有正式的参与到编剧工作里，所以今年就没有再主动问过他们了，因为改的太多了，已经非常疲惫了。
去年是活儿还没有那么饱和，主动去关怀一下朋友们。
对，去年我觉得凑凑热闹，但是怎么说，如果自己是那种审美特别坚定的，或者线下已经练得非常自信的，我又觉得帮不上人家什么。但我有时候看开放麦，觉得他们如果需要的话，我就想问问一问什么的。
对，所以就是之前比如说你的表达欲可能 maybe 遇到一些停滞或者是比较低谷低潮的时候，基本上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因为你后来说你就是像现在的话是有点像是憋不住的状态，那之前其实是在憋呢，还是说只是一种是确实被动的没啥特别想说的？
其实我有试图写一个段子来讲这个事情，但我又怕听起来太矫情了，就是你一个脱口秀演员，你说自己没有表达欲，那你别上来是吧？我觉得因为表达是有风险的，然后你当然可以表达，但是你表达一种观点肯定就存在另外好几种观点，那么如果大家觉得有不同意见是件很恐怖的事情，想消灭的话你就不太适合表达。如果大家觉得哦还有这种蠢人，我来听听他怎么想的，就比较适合表达。但脱口秀演员就是一些傻子在说傻话嘛，其实就是说你看世界上还有我这种傻子，所以大家也都放轻松一点，我觉得是这种存在。以后我如果再表达的话，我希望能比较明确的把这个状态表现出来，就别大家看得太沉重吧。
那脱口秀会让你变得更异一点吗？就是更外向一点？
我一开始以为是有的，后来发现只是工作变多了，然后工作变少以后发现也没有。其实我发现我这个人的社交就是随着工作，但我觉得可能有稍微好一点的就是我心里有什么不稳定的事儿可以跟朋友们说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还是偏异一点的。也不是说只有主动找别人出来吃饭才是异，其实能和别人进行某种脆弱性的沟通也是异的一种吧，应该。
是，这应该是意的一种，愿意坦诚自己的心里话给别人听。
是，确实确实，那个 MBTI 刚出来的时候，我测的时候我是90%多的 I， 然后我今年再测已经是70%的 I。
哦，那低了很多哎！
哇，那明年会不会就是50%的
显著的那个什么？
是我再干两年变成李诞。
我好像以前也是90%几的爱，但是都有一些爱到极致会有一种溢的那个，对，其实是一种伪装和过度努力去保护一个爱，但其实会变得有点别扭，是这种感觉。你说就是跟朋友们可能这种关系也变得挺好的嘛，然后去年有关注你们女脱口秀演员们一起做了小妇人，对对，好像说那个名字是你起的对吧，小妇人、
嗯、对，
特别好，
然后联想到他刚刚说脱口秀演员都是一群傻子，
是、
啊、
就是小妇人，
对，你现在还说脱口秀还不傻吗？就但凡能学会社会上另外一种技能也不会来干这个，就是这帮人就是又懒又傻又憋不住话才会来干脱口秀，
又懒又傻又憋不住话，
希望大家不要跟我们一般见识。
我主要是对于袅袅起名字的这个事情有一些很 random 的一些好奇，就比如说小妇人就觉得特别有意思，然后包括你自己的这个名字袅袅也觉得，对，这就是一个非常随机的问题，不知道你是怎么起这种名字的。
当时大家也想了一些，有想要不要主题更鲜明更明确的那种，因为我们是一帮女孩子一起录播客，但我又觉得如果主题预设的太鲜明反倒失去了一些预期违背，但我也不排斥那样的命名方式。我觉得小妇人最重要的一点是它比较好笑，而我们是一帮脱口秀演员，然后妇不仅是谐音小妇人的那个小说作品，还有就是妇还有富贵的那个谐音，妇又是那个傻子，然后是其实西方文学里面愚者的那个形象应该也是这个单词，其实是一直是在非常不协调的说实话然后逗笑大家的这么一个角色，所以我觉得也是呼应的。
嗯，就是一箭三雕哎，还有发财的意思在里面，
还有发财意思，很好。
嗯，那叫袅袅是因为什么？这个名字很轻盈哎，就是跟你整个人的气质非常贴。
我高中的外号叫袅袅，他们都叫我袅，怎么干什么去什么的，
然后就延续到现在。
对，
怎么会有人起这么有才的外号？
高中同学起名字都没什么逻辑，
就是硬起，然后就一直用下去了。
嗯，我现在因为我是戴着耳机在监听我们本场的播客录制，然后我听到袅袅的那个声音从耳机里穿过来的时候，就有一种我好像在看电视，而且是那种袅袅的声音非常的稳定，就是像一条直线一样。
那个频率是这样，
对对对，频率是非常，如果在那个软件里面导出来应该就是波浪非常稳定的一条线。那袅袅是从小说话都是这样吗？就是以一种比较沉静的频率去讲话？
应该是吧。对，我觉得我8岁也没有童言无忌过，就是也没有怎么活泼过，好像
就是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子的一种风格。那在脱口秀里面这种风格就极其出挑，因为内容本身我觉得思辨性很强，你刚说外向一点就变异，我想到你之前在台上讲那个鸟蛋和李那叫什么来着，
李鸟和鸟
蛋, 和鸟蛋，对对 对, 对，然后那个东西
哎，那个我真是没想到大家会记得。我那时候就是写稿写的太绝望了，我就是我脑子里想到啥我说啥，
那个是我记得最清楚的其中一个梗。
一开始你有余力的时候你写稿就是哎，这个 Q 到在场的人算内部梗吧不太体面算了，这个谐音梗吧不太体面算了，哎呀这个没必要吧还带到人家，然后到比赛到那个阶段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就得加进去不管怎么回事
已经白热化了。
对，
那你讲这么多段子你有自己最满意的一个吗？
我其实讲的不是很多，我自己比较喜欢的还是那个容貌焦虑和性格内向那两个。
嗯，
感觉我那时候也对自己不满意，其实我就觉得表演风格很青涩，段子里的出梗方式感觉也有局限，就是都靠那个文本上的预期违背什么的，但是我现在回头看就觉得写的还挺准的吧。
嗯，
后来再写那样的都不容易。
不容易是发现自己以前写过一些还不错的，后面很难再回到当初的这个创作巅峰上。
我觉得那说自己那时候创作巅峰也挺恬不知耻的，我就是就没想到自己创作状态还能更差。就是
像你刚才有小小的提到，会可能觉得自己出梗的方式比较都是在
预期违背
文本那一块嘛。对，所以你自己会希望比如说在所谓的我不知道就是表演什么的，就是有更多的那种技巧吗？
我觉得这种好像很难特别的追求，所以就是演着看吧。对我来说是这样。
就你很难想象袅袅突然在台上变得很活泼的样子。
是，不过其实演的时间长了是会你还是会想尝试一些新的动作，可能做稍微有一些模仿或者那种对话感的事情。因为时间长了只演一种东西也有点无聊可能。不过我其实没演过多少，我这在这儿瞎说呢。
或许你今年会上台演吗？就是这是可以透露的吗？
我不上节目今年，我只是参与编剧。
今年是比较正式的，就是真的编剧，然后要接受大家的稿子，
对，
批改作业
那个。是，
怎么感觉好像叹了一口气。
对，
因为开会的时间太久了，但能参与进来还是很开心的。因为第一场比赛本来就很重要，所以选手带着稿子来的时候也都非常的急切吧。我觉得那种被需要的感觉，还有你真的如果有一两个地方能帮到人家是很有成就感的。
编剧团队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规模？
我们这边据我不完全统计啊，就是编剧有子涵、三弟、航哥、罗明、小罗和小马，总编剧有程璐、孟川、我、梁海源。然后就是基本给大家看稿的就是这么些人。然后一般其实业内专业的脱口秀选手就会把稿子给编剧先看一看，编剧会想一些方向，说你们可以从这个地方发散，从那个地方发散，然后如果还想加梗的话也可以找编剧聊一聊。到读稿会的话就是那种比较成型的稿子，然后我们理一下这个逻辑结构，再加一些梗什么的。
你说你的表达欲还是有积累一些的，那今年做这个主要做编剧工作之后，能够帮助这种表达欲的放射或者是释放吗？还是你还是会找一些别的途径来进行这种自我表达也好还是创作的？
我觉得还是上开放麦是最开心的。上开放麦你琢磨这个段子的细微之处啊，然后你得到验证，得到观众的反馈，是非常开心刺激的。
幺幺有考虑过开专场吗？
我考虑过接商演。我应该是先拼盘演一演，然后看看自己能创作多少，然后再看。如果会出的话，就会还是会在小红书或者微博上宣传一下。
这一年好像有蛮多的脱口秀演员们都在做专场，感觉有一种兴盛。
对，就像演唱会一样。
对对，还蛮多的。就比如说我们最近也有看到像杨丽，她也如她去年在节目所说的，说不上节目了，去做专场，然后今年应该马上就要出来了。就感觉大家好像就有一种就是从线上到现在要回转到线下去
拥抱观众。
而且有时候会看到小红书有些 report 说在开放麦有开到袅袅非常的激动。
对，那个我在小红书上看到有人在同一条小红书下面评论区艾特我。然后我点进去，他说啊，图一的那个长发帅哥好帅啊。然后我说啊，山羊还有长发帅哥，我点进去看图一是我自己。然后那么多人艾特我，真是
找到方法了，以后就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吸引袅袅
观众，一点不心疼我。
但确实真的大家已经很久没有见过线下真实的袅袅。
因为我有时候我报了开放麦，但是我又想背稿子什么，我就觉得注意力集中的时候比较珍贵。但是 一打粉底什么的，我又会焦虑这个眉毛对不对称什么的，就是有非常多在意的事情。
嗯，
然后我就想，那时间不够的情况下，还是优先以上去说了为准吧。结果就是
变成了长
发
帅哥，
大家都非常不习惯我那个样子。
观众也没有放过谁。
是，
那你现在会有固定的上开放麦的那个频率吗？
也没，我就是集中一个星期上一下，然后冷却了冷却几天。
你是批人吗？
对，也挺批的。是
耶，找到组织。我也是批人。
哦，好好好。因为你要是 J 人的话，问你是批人吗，相当于说你这个懒鬼。
这种批判性的提问。
对，我已经获得了那个先天的豁免。
对，要是说你说话没有重点的话，就是你是个 N 人吗？嗯，然后说你是不是挺难挣钱，就是你是 INFP 吗？
所以鸟鸟是 INFP 吗？
对，我是 INFP。 我看到那个 MBTI 有一个统计说，在所有的人格特质里 INFP 的平均工资是最低的时候，我就破防了。
对，因为说是什么小蝴蝶基本上是文艺女，差不多是这种吧。
对，但小蝴蝶多可爱啊。
是可爱，是可爱。
那你现在在开放麦会有哪一类的主题是自己特别想表达的吗？
我觉得就是生活上的主题。我觉得人需要记录自己周边的生活啊，因为这是我们生命历史的一部分啊。如果你不记录，就有别人替你记录，然后你就好像忘记了自己是怎么来的。我有时候从兜里翻出来以前的东西，我都会吃惊一下，就是啊，我那时候还过过这样的生活。所以我觉得用自己能掌握的艺术门类记录下来自己生活本身就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不觉得脱口秀写小破事儿没有意义。
嗯，
那你写过最小的
破
事
是什么？好令人震惊的问题。
我写养猫的事儿吧，可能，然后也写点这个当了所谓的啊小艺人啊，有什么样的拍广告遇到什么样的囧事儿什么之类的。
哦，因为我看到你也有尝试拍电视剧
啊。你们也看到了。
对，
你也没有放过他是吗？
所以就是不太排斥去尝试新的东西其实。
因为这个剧是徐志胜当男主嘛，然后徐志胜一直是个挺好的人，对大家都不错，叫着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也没落下我，我就挺感谢他的。所以他说他当男主演这个剧，我觉得那我
友情支持一下。
对，那如果这个能帮助我拿金鸡奖最佳女配当然就更好了。而且也没参与过吧。想也是去玩一玩。
嗯，所以像做脱口秀这种会让你更加的试图去拓宽自己的这个生活的半径，或者说
我觉得是被迫拓宽生活的半径。因为我要还是做编辑工作的话，可能我试图拓宽也拓不了多宽，但如果工作要求你每天都拓宽，即便你硬收你也收不到哪儿去，你就还是要被迫拓宽。
那脱口秀大会这几季以来大家对你印象其实是非常深刻的，而且我觉得作为一个脱口秀演员来说，能够被记住很多段子就包括里面的一些细节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就说那些东西大家都能记住，然后这个事情也给你带来了一些名气嘛，就你觉得这种名气或者是自己非常显著的风格又给你带来什么负担或者是其他比较积极的影响吗？
我觉得首先非常幸运，就是因为大家都在很努力的创作，但观众偏偏记住你了，其实就是我觉得是我很幸运的能获得观众的共鸣，我觉得对于创作者来说是特别幸福的事情。不过这个我觉得还是过去的挺快的，我不知道，我看完巴比伦那个电影以后，看到布拉德皮特的那个角色，就是他是一个
走去浴缸里面的那个场景吗？
对对，我就觉得啊，台前工作对已经非常顺利的人来说啊，也有结束的那么一天，所以我就试图保持一个比较平稳的心态和比较平稳的路径 和比较平稳的处事方式，希望能够不要那么大起大落吧。就不要大起大落的秘诀就是你不要大起
从源头扼杀。
对，
我要现在要回落一下，
慢一点。
对，为了避免有一个过于大的幅度。
对对对，这个也是非常自负，可能我写出来点比赛段子然后发现哎，观众一点没记住也没吃。我觉得我有一点避免失败的那个心态。不过后来发现确实是憋不住，可能还是会上开放麦，就失败也还是会上。
那鸟鸟是会觉得自己待在舒适圈更重要还是走出去更重要？
我没有舒适圈，我在哪儿都不舒适，我只有安全区和不安全区。安全区就是我习惯待在的地方，就是我习惯处于这种不舒适，就是我习惯处于哎呀我那句话应该说了的这种不舒适。我不习惯处于哎呀我不应该说那种话的不舒适，所以我可能就习惯于少说话。
就类似于那种梗图，就半夜突然惊醒发现自己吵架的时候哪句话没说的遗憾。
对，我是那个豆瓣吵架没发挥好小组的成员。
哇，那你会跟人吵过架吗？
我试图避免这件事情，不太吵吧。特别是做了这个工作以后，我觉得沉默是名人税，可以这么说。因为我们本来就掌握更多的，虽然这么说也很自负，因为你看一些大富大贵的人，他们也不出名，他们超隐藏的。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幸运的得到这种工作机会，我觉得还是要珍惜，所以一般的事情我觉得自己消化都能过去。看会儿电视不就分散注意力了吗？摸摸猫什么的。
鸟鸟是怎么开始接触脱口秀并且有那个念头想要作为一个脱口秀演员的？
我一开始是在 B 站看特别厉害的翻译的古大白话老师，还有Not 小月月，还有盖柴，他们翻译那个国外的脱口秀节目，就囧思图每日秀啊，口口熊报告啊，还有周六夜现场这种。我在查囧思图发现哎，他出过脱口秀专场，我去看发现哎，好多人都出过脱口秀专场，就觉得哎，好好的艺术形式。但我那时候都不知道国内也有，其实那时候国内已经有80后脱口秀了。吐槽大会的时候就发现国内也有，还有脱口秀大会第一季，慢慢的后来自己回老家工作以后就工作比较清闲了，就有空尝试开放麦什么的，我就上去上了几次，然后录了视频，投了视频，他们把我叫到上海参与了训练营，然后入坑了，有点感觉人生搭进来了。
但那个时候是你需要把老家的工作给辞掉？
其实那时候单位的领导特别好，我觉得领导也挺无语的，是因为好好的人干着干着怎么
追寻艺术去
了？对，怎么平时看着挺踏实的一个人，怎么突然发疯了？对我来说，其实参加完那一周和其他脱口秀演员同伴交流过以后，再回去上那种朝九晚五的工作，就觉得有点难以支持，就是从9:01开始就已经想下班了。所以我其实一开始回去也是体会了一段时间，然后觉得实在不行
了。那我还挺好奇，比如说到了效果这边之后，它会变成另外一种班吗？因为毕竟也是比较多工作的成分，然后也要对吧，上节目什么的，也有很多的事儿都得干。
还是会的，我觉得我的良好心态只能维持上班2小时，就是在这2小时里，我什么都能理解，我都 OK。大家都有难处，然后2小时以后就是怎么回事？但这都是我的心理活动。
这些人怎么回事？
怎么还不下班？
对，
感受到了很多有苦难言，
对，
然后欲言又止。
是，
对，所以我觉得脱口秀有一点点平静，也是在于大家只能浅表的共鸣。其实艺术创造不只有共鸣的地方，还有反思的地方。但现在好像。不能下反思，对。
共鸣比较多。对，其实也是我有一个问题，因为我感觉有时候看一些脱口秀演员的访谈也好，或者是其实我们自己有时候也会忍不住想要问那个就比较经典的问题，说好笑重要呢还是什么自我表达更重要呢？其实这个问题背后可能也是某种程度上折射了中国的脱口秀现在对于观众来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提供共鸣，或者说成为这个嘴替。
其实国外应该也是，可能心态上比较放松，他们那边怪人或者各种意义上观点特奇怪的人也挺多的，但可能大家就没有那么关注，就觉得这人什么想法，以后再也不看他了。是这么想的。但是脱口秀可能因为是一个综艺的形式出现在大家面前，所以我觉得如果有不同意见出现在这里，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也能理解，就会感到有点焦虑，就是啊，以后世界会变成他说的这样吗？那我得赶紧制止他什么的。所以大家的反馈的机制可能也不太一样啊，我觉得也能理解。
对，因为有时候我看到有些演员他们会就如果他自己的风格是比较无厘头和所谓的没有什么意义和内涵的话，他会很明确的标注出来说我的段子没有任何的意义，就是纯搞笑纯快乐这种。然后我觉得这种标识出来还蛮有意思的，就是他可能也是反映了有一些观众的一些需求，是他是希望在脱口秀里面看到一些观点，或者起码是我能看到你这个人是怎么样的，就是很明确知道可以从你的脱口秀表达里面看到你这个人的价值取向的这种东西。所以以至于有些演员就会说哦，我的脱口秀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任何的观点表达，就是纯搞笑之类的这种。
我觉得即便写纯搞笑也能看出来他的某种倾向，但这是对我来说我的看法也不一定准，我也有可能过于敏感或者怎么样。因为其实每个人的出梗方式、出梗逻辑，他所做类比的角度其实也都是不一样的。即便都是写一些小破事儿，其实每个人也都是自有风格和自有知识体系、信息渠道的。所以我觉得脱口秀就是比较难隐藏真实的自我吧，就即便你试图做到这一点你也是做不到的。
那对于你来说写段子的时候是当下这段时间的情绪更重要，还是就是一种更加实在的生活体会更重要？
我好像没觉得这是两个事儿。不过当然是要首先引起我的情绪，然后我觉得这情绪是值得写的，然后我再去我的生活细节里搜索有没有更多的产生这种情绪的时刻，然后最后段子呈现的还是生活里的细节。
那你在写段子的时候会预判到自己哪一段一定会让大家笑，然后哪一段可能有点虚虚的不知道会不会笑吗？
会的，会的，就是只能坚持吧，就是你坚持多讲几遍，然后你把那个梗改到观众真的笑了的方向。
是会找那个演员内部就互相试探对方会不会笑吗？
我自己是这个流程，就是我说一个什么不经意的事演员笑了，我就记在手机上了，这个可能好笑，然后我再回去写一写。但也有那种演员，就是我觉得是他表面上跟我们聊天，其实在试段子，然后我们笑了他就觉得验证了就应该好笑的。但这种演员的能力是很强的，因为他能融入到我说的就是毛豆，我说的毛豆就是聊天就特别好笑，过后发现哎，他还有后几批观众听这个段子
发现他在内部巡演
对，因为他创作力蛮强，他创作挺快的，就是又多又快。脱口秀演员聊天的时候有时候会比较快，因为我们习惯跳脱逻辑了，所以我们可能会跳好几个逻辑然后直接到那个梗才能把我们逗笑。然后毛豆就能做到把我们逗笑这个梗他能再把那些逻辑铺回去，然后变成一个正常能逗笑观众的段子的铺垫讲，所以他还蛮厉害的。
那你会比较欣赏哪一类的脱口秀演员？
凯文哈特的我觉得有点困难，但路易 CK 的我挺喜欢的。但哪一类我觉得脱口秀很难具体的分类，其实我喜欢的也都是商业化程度很高的演员，所以很难明确的归哪一类。
商业度很高指的是他们
就他们已经非常出名，他们不属于很冷门的那种，就是已经是最主流，他们要么有自己的show，然后要么有自己的那个晚间脱口秀节目， 或者已经业内非常认可的，就也不是那种国外中小剧场演的比较冷门的。因为脱口秀演员有很多种风格，有那种形式上非常创新，创新到观众有点不敢笑，但觉得这个感觉太新鲜了，所以
笑一下。
对对，然后也有那种还是正经讲段子，然后按节奏逗笑大家的都有。
嗯，比如说像路易 CK 的，你有印象比较深刻哪个段子吗？就如果现在突然想一想的话。
哦，还挺多的。有一个是说他特别怕去小地方那种路边的小店儿。
嗯，
一进门那个门铃就铃铃铃铃铃，
嗯，
铃铃铃铃铃，然后进去以后他就跟那个店主说啊，这些都是你亲手做的吗？然后他就把这个东西扔在地上踩碎什么的，就是非常恶趣味莫名其妙。但是我对这个段子的理解是，可能美国那种积极文化，就是你要被迫出于礼貌接受一些你觉得很无聊的东西，所以他在反这个大家平常的社会规则。然后还有他说他自己的脑子有时候自己都被自己蠢到了。就有一次他在路上看到街对面有一对特别帅气的俊男靓女，然后后面跟着一个个子特别小已经缩缩了的小老太太，然后他就想到啊，他们俩的孩子长这样，然后后来发现啊，我太傻了，就
那是一个老太太不是一个小孩。
对对，
嗯，我也看过他挺多的那些专场。其实我最开始也是在很久以前，比如说小鹿啊，或者是一些脱口秀演员，他们都有讲过路易 CK， 然后我就从他们那儿 OK 去 B 站找一些看。其实我刚开始看的时候没有很能 get 到他的笑点，但是后来莫名其妙的觉得有一种魔力，多看几遍的时候，有时候就是那么能慢慢的 get 到他的那个笑点，感觉到他写一些段子的时候有一些很巧妙，但是我又很难用我的语言说清楚的一些部分。
对，最近还有一个以互动出名的脱口秀演员叫 Matt Rife， 虽然也挺多人觉得他讲的不是正经段子吧，但是他有一个卡段我刷到，是他互动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女孩子，然后那个女孩子其实说话是比较困难的，她就一直在可能在长达五六分钟的时间里一直在嘲笑人家。最后这个女孩子通过她的朋友向 Matt Rife 反馈的，然后最后这个女孩子的朋友说，她说谢谢你把她当成正常人一样开玩笑。
嗯，
我觉得脱口秀有时候提到一些事情，虽然是大家对这个笑了，但其实它是表达一种关注，就是你看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事存在，他可能并不特别指向某个群体。但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段子本身处理的不是很成熟的情况下听起来会很刺耳，但如果他有一种压力释放的技巧运用好的话，其实是会还好的。
嗯，
那你会希望自己能写出什么样的段子？
我觉得这个也很难预测，就是其实是在演员和观众沟通的过程中筛选出大家都关心的话题。
嗯，
这个很难说是你自己想写什么就能写什么。
嗯，但这是期待达成的一种比较理想的效果。
对对，那些都是在自己理想中，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你以为自己关心大家其实没有那么关心的话题也是有的。
你自己在讲脱口秀的时候有进入过类似的这种危险的境地吗？就是你感觉你滑向了一个稍微有点危险的话题，然后观众可能也开始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反应。
我没有碰过危险话题但我碰过一些话题观众觉得危险，就是观众会警惕或者观众会担忧。这种也是有的。我觉得是说法的问题，我觉得任何话题都是可以一步步把观众带进去的。其实这种观众警惕的感觉也怎么说，我觉得对演员来说是有利有弊的，因为有一些话题你如果一上来就给观众造成一种紧张的情绪，就更容易张力释放。就是你如果一句话破掉的话，观众会更跟着你走。但这种话题的缺点就是它难处理，就是你理想中是这种情况，但可能就是你破了几次还破不了，然后你就大傻子站台上，你知道吧？但我觉得这是一种很重要的技巧。我 我觉得除了完全逃避不谈和严肃的谈，自我表达的谈，还是有一条通路能通向那个大家都快乐的方式的，但只是我还没有找到。
嗯，
脱口秀这件事情吧，它让你就很享受的部分和没那么享受的部分是什么？
享受的部分是大多数，当然不那么享受的部分就是会有一点害怕，其实因为有时候为了出梗就是要说一些傻话，但是如果效果不好的话
就会
大家脑子里就会开始想了，这个人怎么这样想，知道吧，就开始想你的逻辑了。如果你出梗出得好，观众就没逻辑，观众就是笑，就是 这人好蠢好好笑，然后不好笑的话观众想这人怎么这样，然后演员心里在想只有我一个人这样吗，就是我以后不做人了。所以这个地方比较害怕吧，其他的都还好。
台上演员在讲自己是一套心理活动，然后台下的观众也有一套自己的心理活动，然后大家都还挺好笑的。
总有交流错位的时刻嘛，就是一方没有 get 到另一方。
那观众的笑声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如果他们笑了和他们笑的少，以及他们不笑。
我觉得如果他们不笑就意味着他们对我有点失望，可能我以后要卖专场的话他们就不会买我的票，我就非常担忧，就是好家伙，努力两个小时又失去30个观众。然后如果他们笑了的话，我就觉得姐们儿还是能行。虽然我是内蒙人，我也不知道我为啥说这句话，就是最近有点洗脑了，就觉得还是水平还是在的，就是或者觉得很开心吧。这个话题你们也关心，或者我又把你们逗笑了，我真聪明，嘿嘿。然后一些无聊的想法。
嗯
你刚刚说真聪明，我突然想到之前采访阎鹤祥的时候，他说对他来说最高的一种夸赞是说他是一个很聪明的演员。在你这里也是同样的吗？就是如果夸你写的段子很聪明的话，你会很开心吗？
如果脱口秀演员夸的话，我就觉得他们在讽刺我。
为什么？
你会写话题哈，就是在无聊的形式单一的表演之下，出于选题的敏感度而被大家熟知，你写的聪明。
现在脱口秀行业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了吗？
没有没有，是我心脏。
是我的心脏。好吧，不知道你的创作力现在是处于怎么样的一个水位？
我没有创作力。
你没有创作力？那你怎么当编辑？
我觉得只能当编剧，我觉得是通过过往节目上的经验，还有上开放麦的经验，还有对现在观众想法的猜测，然后提一些建议，然后文字上的敏感度也可以帮助我可能改善一些稿子里存在的一些问题。
嗯，
这也属于创作的话，那还是有一些创作力。
迪士尼动画里的悠悠，就头脑特工队里，不是悠悠，是丧丧，就是趴在沙发上软成一滩的那个形象。
那个也挺好笑
的。
对
对
对，我是那个悠悠、丧丧和嘎嘎，
三体三位
合一，三位一体
一体合体。
是。
那你写不出段子的时候会怎样？
写不出段子的时候，你就会面对这样的疑问，就是写不出
段
子的时候会怎样？但我自己的话，我没有坐在电脑前面写不出的情况，我只有那个就是好长时间没干正经事了，就是写一写吧的那个情况。有时候就是躺平到感觉躺着有点无聊了，知道吗？就觉得剧看来看去也没什么意思，要不工作一会儿吧，然后就写一写，写一写，上开放麦一试冰巴凉，然后你就开始有一些工作动力了，就是我至少把这段改得好一点，然后你可能上个一个星期改差不多了，我再看看剧吧，就是
一个循环。
对对对。
那你生活就是能够滚起来的那个原动力是什么？
嗯，
我生活没有什么滚起来的原动力，我觉得就是一些小的推动力，可能有的朋友去上海演出就会叫我吃饭，吃完饭我就觉得挺有意思，我写一写。或者比如录节目，然后大家都要摸稿子，然后有时候发给我， 给别人看完，我觉得啊，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写一写，类似这样吧。其实就是周围的环境稍微给我一指头，我就动一动。我其实自己生活里没有什么原动力，
就戳一下滚
一
下，
戳一下滚一下。那说明还是选了一个不错的环境吧，
嗯，
所以你还愿意被戳然后再动弹一下。
对，我觉得很难找到更好的环境，因为这个做脱口秀演员的话，就是你好了坏了都是自己的段子负责人。
那你感觉做脱口秀演员有没有那种所谓的黄金创作时期？因为比如说之前有听说过说写小说的话，可能这个我忘了是不是唐诺讲的，他说可能是那种中年的时候是一个小说家比较好的创作时期，因为他可能已经度过了比较青涩的那个青年时段，然后又累积了一些我不知道什么人生经历，然后就可以可能四五十岁大写特写，然后再老的话就真的写不动了。
我自己不知道，因为我入行时间还是太短了，看国外的话其实是没有的，因为每个年龄都有每个年龄的焦虑啊想法啊，也都有和你共鸣的群体，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外在标签和生活状态，因为社会就是这么复杂，你有想结婚的就有不想结婚的，你有养两个孩子的就有一个孩子也没有的，那你有工作非常辛苦的就有特别懒惰的，反正就是什么样的都有，所以我觉得这是脱口秀比较好的地方，就是你总会找到自己的观众。
你有比较明确的想找的自己的观众吗？
没有，任何来的观众我都欢迎
来者不拒。
这也属于外面的人戳一戳我就动一动的。
对对，我之前有看到过你在其他的采访里面说就是一个很敏感的人，其实这是大家都能感觉到，从你段子里能感觉到的。然后你说脱口秀讲段子它可以帮你释放一些就从小作为一个乖小孩乖学生的那种攻击性，可能那你会觉得就是做这样的一份自我表达的工作有叛逆的成分在吗？
我觉得没有叛逆，恰恰是顺应一种价值观才来做的，因为如果叛逆的话我觉得我就是什么都不干我恰恰是觉得人还是需要工作
干点什么
我才来做脱口秀的，你要是符合我本心的话我就躺着每天
但你还有表达欲啊，你说表达欲是像排泄一样总得过一会儿就排
一排，我也可以没梗直接发微博什么的之所以要加梗还是为了养活自己嘛
工作的需要
对对对，我是从小就以为我会写小说的但因为比较正经的说的话，我觉得是自我批判的声音有点大，就你每次写的时候有点写不下去但是写脱口秀的话就是观众能迅速的给你鼓励，就是你下午自我批判晚上就观众给你鼓励了你就能再写下去，所以我觉得可能脱口秀对我来说是比较合适的形式
那像言一言月他们不是最近也出了小说吗？你看到之后有受鼓舞说我也来写一写，
就是，
推
那么一下。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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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也要找双胞胎
跟双胞胎一起写就能写出来了
因为我觉得不是说我有双胞胎我也能写好，是我有双胞胎的话我就能写少一点就发表
少写一点可以只写一半然后
对
方写一半，
对对对，他俩都写的挺好的我特别喜欢
你
有想自己脑子里生出一个什么故事来然后写一写吗？
还是有的，但就是写不下去，因为写小说真的挺难的就你要沉浸在那个氛围里，你还要把那个氛围写出来就得非常有耐心，我觉得是要很习惯这种信息方式才能写的，但我觉得我现在可能看的书没有以前那么多了，我现在看说话类的媒介比较多，可能所以脱口秀会比较合适我看书也是很难把一整本都看完但是我可能有时候会看看那个，我最近发现道德哲学挺有意思的，就是那种比较难处理的一些话题，然后其实早就有人解答过或者系统性的思考过然后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感觉跟看脱口秀专场的感觉差不多，因为都有一些观点的交锋啊然后也看了那个庞颖老师的思辨力35讲
也感受到了一些观点的交锋。
对对对，我觉得话题讨论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因为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就是不一样的，然后大家又要共存在这个社会上，所以了解彼此所想是非常重要的。
突然想问一个就是可能有点随机的问题，因为感觉就是如果人的那个能量是一块电池的话，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一个蓄电的过程和放电的过程，就你会有一个需要自己就是蓄满的过程和慢慢把它放出去的过程吗？你会做一些什么？
看剧、看书、看电影、撸猫，就这些。放电的过程就是写写东西啊，和人聊聊天啊什么的。
哦，就是一旦跟外界产生交互就是一个放电的过程。
对，还有的时候是看一些消息啊，看一些新闻啊什么的，就突然开始放静电，你知道吧，感觉要炸了。
放静电，
赶紧写一些东西把这个电放掉，不然晚上都睡不着觉。
好突然的一个梗，我没有预料到。
但是很可以理解，有时候一些新闻看的你就是很恼火，
嗯，
然后就会放静电。
对，就是觉得其实已经到有点无力的程度了。就是有的时候你看新闻就觉得怎么越来越好笑了，是怎么回事，这事儿怎么发生的呀，就能发展到这个程度。
嗯，你写段子的速度有一个平均值吗？
我觉得写出来是不难的，但是你到开放麦打磨到和观众既有交流感又准确的表达自己，可能还是需要一段时间。
嗯，
可能连开放麦带商演可能得两个月大概。但如果你说要写简单的陈述好自己在想什么这种段子，其实就结构捋清楚的话，其实还是写个一两天写出来，但可能就是不太好笑了。
嗯，今年有没有就是一些新的声音、新的面孔和新的风格出现？
有的有的，大家还是可以期待一下。
期待，因为我想到就是去年在采访 Echo 的时候，因为他说他讲二姐的那个段子嘛，就周围很多反对的声音，但是你就跟他说觉得特别好，一定要讲。
因为我听完他讲那个事儿，我确实挺感动的。反正我就是这方面有点自以为是，我觉得我听了感动，别人应该也有挺多人会觉得感动的。这也是对新人演员来说比较困难的事，就是可能你讲的话题和你的素材是特别好的，但是可能就是因为比赛的关系，你没有办法花很多时间去打磨它，所以你就面临一个选择，就是你要上你比较成熟但话题没有那么鲜明的段子，还是你要上一个非常值得讲、值得被讨论，但是你还没有处理的特别好的段子。其实现在大家对比赛的结果就不是非常看重了，所以大家就倾向于讨论一些大家想讨论的事。
嗯，
还有的时候就是做节目，你也能感觉到每年的情况都不太一样啊。你说今年做节目没说，明年还有节目吗？明年这个节目他还上吗？这种你都说不好的，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把握住机会讲自己想讲的比较重要。但其实在每个人心里这个都有一些排序，可能 Echo 的心里的排序正好应和了我对他的感受，所以他就觉得挺好的。
嗯，我也觉得挺好，就是能听到那样的段子是福气来的。
嗯，对，今年看到你刚才说海源也在总编辑的那个行列当中，海源在跟那个特稿记者谢梦瑶他们聊一个播客的时候，最后谢梦瑶老师有一个问题就问海源说，脱口秀文本梦之队，然后给你来设立的话，然后你要选几个演员，然后海源把你选成了这个第一顺位的这个文本。你知道这个事情吗？
我不知道。
嗯，好，你回去可以跟他交流一下。对，因为我听播客里面海源就说，第一个就想选鸟鸟，所以你对于这种别人都是把你看成是文本型选手，而且并且是文本类型选手里面比较优秀的一个演员，对于这种称号你会有什么想法吗？
开心。
开心开心。
对。其实每年节目也会来一些可能不是行业内的选手，他们来参加的一个感受就是他们以为脱口秀是比表演的，但其实对这个比赛来说，其实考验的是你短时间 处理打磨文本的能力。其实对比赛这个形式来说的话，确实是比较重要，因为它录制节奏很快，
嗯，
你得迅速的抓取到你自己到底想说什么，然后你想说的这个点哪些是能生发喜剧性的，然后你要说的够准确够精简才可以。所以我觉得这方面我还是蛮开心的，
嗯，
确实我觉得作为一个比较新的演员，然后能得到这种评价，就是，
嗯，突然官方了起来。
对，
如果反选的话，你会把海源也选进你的文本梦之队吗？
会的，会的，确实，我俩都没啥表演，所以我俩就互相夸奖一下，
互相夸奖，互相抱团一下。
对。
也是在我们其实这期播客正式开始录之前，我们有闲聊两句，
嗯，
然后鸟鸟说他有在写专栏，断断续续在写，还是一直
就有人找我我就写一写，
也是那个推的一下。
对是，
然后每次写的主题就是你自己想，
就生活里的事儿。我写了一期那个突然变环保的主题，然后写了一个搬家的大概吧，就是一些生活上的小事
儿。嗯，就是写专栏是可以，但是写小说还得再等等。
专栏2000字啊，1000字啊，小说你怎么写？而且我会写小说，我会有一种尴尬的感觉。如果我煞有介事的创造一个世界，我就觉得它很悬浮；如果我写自己的事，我就觉得有点真实。就是如果不加梗的话，然后我去写我自己的事，我觉得有点。就是我写的过程中，就会大脑里那个声音就会不断阻止我写下去。
比如说，像我们这个所谓的媒体行业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每一个可能新媒体编辑啊，或者是什么媒体编辑都有一个梦想，要么想出书，要么想去当脱口秀演员，
要么想拍电影。
对，差不多，这个应该是那个是金子老师说的一个话。然后不知道对于脱口秀演员来说，你们有这样的东西吗？
这个我不是很清楚。
嗯，
我觉得可能每个人都想拥有一部自己的剧，我觉得
哦，
类似陆毅不容易啊，
嗯，
还有人人讨厌克里斯，还有伦敦生活，类似这样的。
嗯，
那如果是你的话，你会给自己这个剧起名叫什么？
鸟鸟的生活，鸟鸟不容易吧？
鸟鸟
是惊弓之鸟，
惊弓之鸟
，这个庞博帮我想的，我就跟他说，最近感觉，总有一些无谓的担忧，他就说惊弓之鸟，感觉适合当一个专场名。
好，
哎，这可以。
是，
那等这个专场出现，他就可以直接已经有了一个名字。
是，
嗯，
但是鸟鸟是理科生，
嗯
嗯，
后面是文科生。
对对对，因为不想考高数，
理转文
，但自我认同是文科生，
自我认同，对。
哦，这个说法很好。是，确实我从高二开始自我认同就是文科生，但我一直没有出柜，然后直到读研的时候才向家里袒露心声，
踏出那一步。因为我们发现有的就是我们的编辑同事，他本来是
理科生，大学也是，他是学生物的，但是他在对自我认同也是一个文科生，就是像那种什么性取向的光谱一样，然后左右摇摆，最后决定成为文科生。
是，
对，我有时候觉得那种高中就做的哪个专业好就业，所以就学什么吧的决定都很无效。这么想，海源也是学生物的吗？
哦，他也是
学生物，然后他应该是硕士毕业进了一个实验室还是什么。但他还是讲了脱口秀。我觉得人在意的事情和人的价值取向是很难通过学什么来改变的。即便是一个在乎内心世界的人学了理科，他可能也会关注到更人文的部分。然后比较在意规则和规律的人，即便学了文科，他也会关注那些更系统更机制的部分。人还是跟随自己的本心比较重要。
嗯，
有一个比较飞的问题，突然想说，如果重启人生的话，你会选择一条不一样的路吗？ 像那个日剧重新
生命。我以为你说选择成为什么动物。
这个也行啊，就那就是两个问题。
选择成为什么动物的话，还是选择成为人吧，我觉得。
至少竟然是想成为人。
对，人还是存在一种自由的假象，我觉得。动物的话 有的时候有点被动，感觉命运掌握在别人手上。
嗯。
你如果不是珍惜保护动物的话，你的动物的一生就非常的危险。
嗯。
即便你是珍惜保护动物的话，
也
有可能被食物链的上端吃掉。
嗯，
重启人生的话，我还是选择今天的生活啊，我觉得很难更好。
嗯，
我觉得我已经在重重的迷惑选项里找到了适合我的路。那我可能会好好学学外语，因为我感觉学语言挺有意思的，但是工作以后就是没有那种专心致志的机会了。
对，学语言总有一种可以掌握别人的秘密的感觉，有时候突然听懂了另外一门语言说的那个话的时候，就有一种偷听成功，一种微妙的开心在里面。
对对，而且我觉得学语言很有意思。
嗯，
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啊，掌握新语言的主谓宾规则什么之类的，或者他们的读法呀，然后我自己念出来，我觉得很好玩。
嗯，
就像一种密语一样。
作为结尾问题，你现在比较喜欢的几个创作者，如果说三个的话，会说哪个？
展现审美的时候到了。
对。
我先推荐一个播客吧，我想起来了，叫《现场现场》，是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老师们创立的。
嗯。
就我在里面听到了特别当下的新闻故事，然后知道还有人在做这件事情，本身就让我觉得挺感动的。
嗯，
想想，我就推荐一个播客吧。
可以，
可能我们刚刚也聊了很多关于创作，还有关于脱口秀，关于剧集啊、小说等等这些方面的各种各样的话题。最后的一个收尾的话题就是，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脱口秀演员？
我想成为一个能一直讲下去的脱口秀演员。
嗯，
就像宫崎骏的那个你想过怎样的人生一样。
对，就是我想在观众的不同年龄段都陪他们经过一些事情，然后我也把我的思考发散出来，然后希望大家能形成某种理解吧。
嗯，
然后希望这个事儿能一直持续下去，
长长久久的陪伴。
嗯
嗯。
那今天我们和袅袅的早上聊天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可能播出之后没过多久脱口秀节目就上线了。
上线。
对，然后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这边也会持续的跟进各位脱口秀演员的动向，然后我们的愿望就是捕捉尽量多的脱口秀演员，
对，为大家带来更多播报。
很开心可以跟袅袅聊天，那我们有一个小小的结束语，三二一，
就这样吧。